책임 선행미 고결성
우리 as we come to accept and act upon these values.
대단하다.
我们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在这美好的晚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女青年大会。我们一直期望看到各位神采奕奕的脸庞，并且感受你们美好的灵性。你们是坚强高贵的世代，众人对你们寄予厚望。这场大会由辛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请我谭苏珊姐妹主持。我们很荣幸有下列领袖莅临会场，有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总会会长团副会长孟孙多玛和富士德雅各会长，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赫伦杰佛瑞长老和贝纳大卫长老，以及七十元迪克生约翰和舒斯提反长老。这些圣职领袖每一位都是盟主召唤为主服务的人。坐在台上的还有我的副会长贝克朱莉姐妹和戴腾伊莲姐妹。我们感谢总会妇女会会长团、儿童会会长团，还有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成员也莅临会场。本场大会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地区女青年唱诗班提供，由韦伯梅利担任指挥，玛格琳达弹奏管风琴。大会一开始，唱诗班将献唱《我是神的孩子》，由圣殿广场管弦乐团成员乌兰伯玛丽吹奏法国号伴奏。之后将由犹他州艾尔平支联会月桂族女青年奥申西拉蕊做开会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在这里美丽的会堂中心，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参与这场会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被神的话所感动。我们也祈求您，让我们能够走到正义的道路上。我们非常感谢有您的复兴的福音在地上，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我非常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在世上，我们希望能够接受到他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是您天的女儿，我们非常爱您。我们说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由我为各位来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如果救主站我身旁》。我们的女婿曾经告诉他三岁的女儿伊丽莎，他们要在家人家庭晚会准备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当作课程。伊丽莎当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尝试要猜出谜底。她说那一定是跟我有关系，因为我很特别。伊丽莎不但记得，而且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她是神特别的孩子。她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这件事，而她的母亲从她还是婴儿时期就将这首开会圣诗《我是神的孩子》唱给大家听，当作晚上的催眠曲。在世界各地，几乎在各种语言当中，12岁到18岁的女青年都同声说出这件事：我们是天父的女儿，她爱我们，我们也爱她。然而在他们长大成人之际，却往往逐渐丧失三岁的伊丽莎所具备的那份信念，也就是知道自己是很特别的。年轻人常常会遇到自我认同危机，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青少年的时期也正是我所谓的自我认同的遭窃时期，这是指世俗的观念、哲学以及谎言使我们感到迷惘，备受打击，也企图使我们丧失对自我真实身份的认知。有一位很优秀的女青年曾经告诉我，她说有时候我不确定自己是谁，我感受不到天父的爱，日子也过得很辛苦，我的希望与梦想总是不能如愿以偿。我当时回答她的话，也正是我现在要对全世界女青年说的话：我知道你是天父的女儿，这点毋庸置疑。他认识你，爱你，而且为你准备了一项计划。我知道这就是天父要我告诉各位的信息。近代先知以及使徒都见证我们具有神性的特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辛格莱戈登会长也说，你们是无与伦比的，你们是神的女儿，你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美好、神圣、圣洁的特质，切勿忘记这一点。你们永恒的父是宇宙伟大的主宰，他治理万事万物，他也会聆听你们的祈祷，因为你是他的女儿。在你跟他讲话时，他会听你说话，也会回答你的祷告，他不会让你孤单无助。只要各位把你是神的女儿这项知识深植在灵魂深处，这项知识就会安慰你，巩固你的信心，影响你的行为。如果你不停地以这份充满美德的真理装饰你的思想，你在神的面前就会充满自信，而这正是邪境活动的主题经文所给予的应许。我们每个人该如何知道、体会我们确实是天父的女儿呢？在天国与尘世之间隔着一道帷幕，在我们出生时便有了一道睡眠与遗忘的帷幕，这都是必要的，可以让我们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我们的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天父爱我们，他希望能帮助我们记得他，因此让我们可以稍微领略永恒的模样。使徒保罗教导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可以稍微领略我们的身份。通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研读经文的时候，沉思主对我们的慈悲，接受圣职祝福，为他人服务，或者感受到他人的爱与肯定的时候，圣灵也会向我们说话。摩西从一次强而有力的灵性经验中得知自己的身份，他曾经面对面的与神交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有一项特别的使命等待他去完成。在那经验之后，摩西受到撒旦的攻击，但由于摩西曾经感受过神的荣耀，因此他明白撒旦其实毫无荣耀可言。因为摩西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他知道神赋予他使命，他会有力量和能力抗拒撒旦，能做出正义的判断，并向神呼求力量，让神的灵能继续与他同在。这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明白并且感受到我们的真正身份后，就能够认出善与恶的不同，同时也获得抗拒诱惑的力量。要了解主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教长祝福，透过圣职的力量，我们可以获得这些非常特别而且属于个人的信息。想获得属灵的理解力，以便明白自己的永恒特质，还有另一个做法，那就是透过父母或领袖的帮助，他们会消除我们的疑虑，因为他们曾受到圣灵的启迪，了解我们的真正身份。圣灵有一次很明确地向我低语，让我知道我子女的真正身份。我记得在我的一个孩子要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我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婴孩未来会成为他兄弟姐妹的好朋友、好帮手，而这一切也的确发生了，这真的发生了。另一次是我的一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因为发生车祸而心情沮丧，当时我很清楚地听到这些话在我的心中响起，我爱这个孩子，我会引导他的人生，而主确实引导了他。这样的灵性眼光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每当他们需要鼓励，我都备受祝福，能够有理解力，知道我的子女是美好又高贵的永恒之灵。你们的父母亲是否曾经在你们出门前提醒你们要记得你是谁吗？他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要你记住你是家里的一份子，要维护家庭的名声，同时也要记住你是神的孩子，要表现出神的孩子应有的言行举止。传教士佩戴的名牌常常能提醒他们，他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代表。这名牌提醒传教士要穿着端庄、整洁得体，待人温文有礼，在容貌上蒙得基督的形象。他们必须做到这些事，因为他们佩戴了名牌，而那是他们身份的外在表征。我们也都透过圣约承受基督的名，他的名应当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同样的，神期望我们在言行举止上都表现出是天父配称儿女的模样，而天父在差遣我们到世上的时候，至少曾经给我们这项忠告，记得你是谁。当我蒙受召唤为你们，也就是教会的女青年服务时，我知道我的言行应该符合这个召唤。有一天，我的女儿在街上停车时，她接到了罚单，因为车子的行照识别标示已经过期了。我把这件事接过来亲自处理，理直气壮地跑到市政府大楼向他们解释，这是因为政府的通知文件还没有寄到才会这样。当我理直气壮地走进那扇门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哦。这句话不但让我停下脚步，也提醒了我，我还必须记得我是谁。 不只是总会女青年会长而已，而更特别的是，我是神的女儿。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必须记得别人也是天父的儿女。我刚结婚的时候，外子经常说，我不是因为你的外表才跟你结婚的。到后来，我带着有点嘲弄的口气对他说，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像恭维吧。可是他后来有一番解释，那是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而那可说是他对我的最大恭维了。他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在涵养以及永恒特质。主曾经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不论在家人、朋友、约会或婚姻关系中，我们不该只重视美貌与学经历，而应该重视品格、良好的价值观，以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神性本质。智利有个支联会的女青年做到了这件事，他们在露营时用一本册子将彼此的美德特质记录下来，每一天他们对彼此更加认识，也把从每个人身上感受到的那些内在良善特质写下来。露营接近尾声时，他们说他们都更了解了他们彼此的美好特质。有一位领袖说，他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竞争，也没有纷争，我们的露营活动成了一处天堂，他们在互相接纳的甜美气氛中展现活力。这些女孩子能够辨认出，也再次肯定了彼此身上所具有的神性特质。当她们说出这些散发美德的想法时，圣灵充满了整个营队。作家刘易士说得好，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神或女神的社会中，并不是一件小事。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未来的话，你现在认为最枯燥无趣的人，将来却可能变成你极为崇拜的对象。世界上没有普通人，你周遭的人是你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当中最神圣的。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凡知道自己和其他人都是慈爱天父的女儿的，都会透过充满美德与为人服务的生活，以及以身作则的榜样，来表达对天父的爱。令我感动的是，巴西有个地区非常潮湿炎热，但那里的女青年仍然衣着端庄。她们说，穿端庄的衣服跟天气没关系，而是跟内心有关。她们知道她们是神的女儿。爱达荷州有五位年轻的后期圣徒学生，最近在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中溺水丧生。当我听到他们所奉行的良善生活时，令我大为感动。他们的同侪和社区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奉行正义的标准，在美德与身心健全发展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另一位女青年的榜样则令我倍感温馨，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不想让弟妹觉得没有人爱他们，所以跟他们晚上一起做祷告。这位女青年知道她是天父的女儿，天父爱她，而她则透过爱护弟妹来爱天父。当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处贫穷而且饱受政治压迫的地方的女青年所展现的行动时，我深受感动。尽管这些女青年也身处困境，她们仍透过露营活动相聚，拟定计划来帮助他人。她们为其他妇女、贫困的妇女制作保健袋，并进一步在社区医院及民众家中服务。我们从他们的作为中知道，他们了解他们的身份是神的女儿。我的心对在场的女青年以及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充满了爱。我知道你们都是那位爱你们的神的女儿。结束之际，请容我分享一个对我而言既温馨又神圣的经验。 当我刚被召唤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时，我感到很惶恐，也觉得无法胜任。有许多个夜晚，我因为担心悔改而哭泣，无法入眠。在这样度过了几个夜晚之后，我体验到一次非常感动的经验。我开始想到正值女青年年纪的侄女们，然后想到了邻居以及知会里的女青年，接着又想到了经常在中学看到的女青年，也想到了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女青年，他们的人数超过了50万人之多。一股极温馨美好的感受开始涌上我的心头，围绕着我。我感受到对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女青年，也就是你们每一位，有着一股极大的爱。我知道我当时所感受到的就是天父对你们每一个人的爱，那份爱强而有力，包容一切。我开始有了平安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天父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向各位见证他对你们伟大的爱，而我也要再次向各位见证。我的的确确知道，我真的知道天父认识你们，他爱你们，你是他特别的女儿，他为你准备了一项计划，他会时时带领你，引导你，走在你的身旁，就在你的身旁。我热切的祈求你们都会知道和体会这些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女青年第一副会长贝克朱莉姐妹演讲，在她之后由总会女青年第二副会长戴腾伊莲姐妹演讲。戴腾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令我惊奇》，由南盐湖赫勒迪支联会的艾琳森·凯瑟琳吹奏长笛，犹他州北盐湖支联会的爱德华·沙拉弹奏竖琴伴奏。贝克姐妹。
Thank you, Young Women Choir.
谢谢女青年唱诗班，非常美丽的歌声。我很感谢我们的救主，感谢他邀请我们所有人飞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我希望能把自己对于纪念他悔改和改变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传达给大家。我认为最能表达我内心的方法就是告诉各位关于三个女人的故事，以及谈谈我从她们的故事中所学到的一些教训。让我先谈谈福克斯梅斯露丝梅，她是多年前的一位女青年会长，她一直担任那项召唤，直到她84岁。福克斯姐妹在英国出生，13岁时随着一群先驱者来到盐湖山谷，她几乎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当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便过世了，所以他在12岁前曾先后跟几个家庭一起生活。他想必是个很难管教的孩子，因为他的祖母叫他坏丫头，而不愿照顾他。后来露丝梅结婚，养育12名子女。每当她在孩子身旁工作时，她会与他们分享她坚定不移的见证，并教导福音课程。不过她承认自己脾气不好，所以有时会严厉地管教那些较大的孩子，而且一旦动了怒气，就不大容易按耐住性子。他很努力去克服这些缺点，逐渐的，他的亲切仁慈和热心助人广为人知。福克斯姐妹活到104岁，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经历过极大的喜乐和艰辛的考验。她教导说，生命总有苦涩，最坚韧的花草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逃避问题培养不出坚强的性格。去年我登上怀俄明州的独立岩，在那里找到福克斯姐妹于13岁那年前往盐湖山谷途中所刻下的名字。经历14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那名字已磨损不清，但我隐约还能看到露丝梅于1867年几个字。我想要多认识这位伟大的领袖及基督的门徒，他一生都在努力改进自己，他的座右铭是只为神国，别无他求。那个故事女主角我叫她玛丽，她的父母是忠信的先驱者，曾经为福音付出许多牺牲。玛丽在圣殿结婚，育有10名子女，是个很有才华的妇女。她教导子女祈祷，努力工作，彼此相爱。她缴付11奉献，全家会一起驾着马车参加安息日聚会。虽然她明知喝咖啡违反智慧语，但是他还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并在炉子后面放了一个咖啡壶。他说，主不会因为这一小杯咖啡而不让我上天堂。不过就是那样的一小杯咖啡，让他拿不到圣殿推荐书，连陪他一起喝咖啡的孩子们也拿不到。虽然他活到很高的岁数，并在最后终于符合资格重新进入圣殿，并在圣殿服务。不过在他的10个子女当中，只有一位配称享有圣殿婚姻。虽然他相信复兴的福音，他的祖先们也为福音做了许多牺牲，然而他的后代子孙现在是第五代，其中有许多人并未得到复兴福音所带来的祝福。最后是克里斯汀娜的故事，她小时候就接受洗礼，并且和她的家庭印证在一起，但是后来这个家庭不再继续过福音的生活。 如今他已到达青少年的后半阶段，因为做了一些选择变得很不快乐。有一天我给他一本个人进步手册，然后说这本手册会帮助你在生活中培养基督的品格，让你能够做出自己想要的改变。我要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去实践这本手册的内容，然后再把它带来今晚的青年炉边聚会，与我分享你所学到的事。那天晚上他含着眼泪告诉我，今天我开始了我自己的个人进步。在那天之后，他写过几次信给我。他开始回去参加安息日聚会、协进会和福音进修班。几个星期后，他的妹妹和母亲也跟他一起去教会了。后来他的父亲也加入他们，现在全家一起重回圣殿了。所以关于信念、悔改和改变，我从这些故事学到了哪些教训呢？第一个教训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久前我参加一个8岁女孩的洗礼会，在那天结束时，她自信满满地说，我已经受洗一天了，并没犯过任何罪呢。不过她的完美日子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相信她现在已逐渐学到，就像每个人学到的一样，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总免不了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状况，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行为失控的时候。我常听人们谈到来到这个福音期的世代是精选尊贵的世代，但从未听他们说是个完美的世代。青少年特别容易犯错，因为撒旦的力量确实存在，他们正在学习自己做出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因此他们也可能正铸下第一个大错。摩门经的柯林安顿就是这样的情形。柯林安顿原本应该认真传教的，但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坚强和聪明就足以应付危险的状况和不良的伙伴。后来他开始涉足不良的场所，和损友在一起做不对的事，以致惹上了大麻烦，铸下大错。我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悔改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受到命令要悔改，救主教导我们必须悔改，成为像小孩一样，否则我们绝无法承受神的国度。绝不要让一小杯的咖啡、一个恶习、一个不良的选择、一个错误的决定，使我们终身远离福音的道路。人们有时对于悔改一事并不在意。我曾听过有些人说悔改太难，也有人说他们受够了那种有罪的感觉，或是曾经被某位在帮助他们悔改的领袖所冒犯。有时人们会在犯错后自暴自弃，认定自己已经毫无希望。有些人则幻想只要摆脱复兴的福音一走了之，心里就会好过一点。撒旦会让犯了错的人绝望地认为自己已无可救药，但救主总是给我们希望。他说，你本是被拣选来做主事工的，但是因为你已犯了罪，假如你还不小心，你将败落。但是记住，神是仁慈的，因此悔改你所做与我所赐给你诫命抵触的事情，你仍然是被拣选的，并且我再召唤你做这事工。通往幸福与平安最容易且最迅速的道路，就是尽速的悔改及改变。第三个教训是，我们不必孤军奋斗，要做到真正的改变，单凭一己之力是办不到的。凭借本身的意志力和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若犯错，做了错误的选择，就必须仰赖救主的帮助才能返回正道。我们借着每周领受圣餐来表示我们相信他有力量来改变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所犯的错，并且承诺会弃绝罪。我们若竭尽全力而仍有不足，透过他的恩典，我们会获得继续努力下去的力量。主说，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向他们显明他们的弱点，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对所有在我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那么对于他们，我必使软弱的东 系成为坚强。只要我们寻求主帮助我们改变，就会获得这项应许。已经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主不会放弃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知道自己已获得宽恕，所带的那份喜乐和平安是一项神圣的祝福。那份平安会根据主的时间并依照他的方式到来，但是他一定会来。我最后学到的教训是，我们可以改变，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机会，能够纪念救主及效法他的榜样。不悔改就无法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悔改是福音的第二项原则。我们不因为弱点找借口，反而要每天努力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基督般的品格。甘宾塞会长曾说，若要培养基督般的品格，需要肯下功夫，勤奋不懈。偶尔为之或不愿不断督促自己成长的人便做不来。我从克里斯汀娜身上学到，在生活中培养基督般的品格，正是我们在做改变的一个征兆。因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会犯错，悔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必孤军奋斗，我们有救主帮助我们悔改。接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培养他的品格，我们会知道自己所做的改变在使我们更接近他。福克斯姐妹说，福音是助他对抗诱惑的防护罩，是他悲伤时的安慰，他一生的喜乐和荣耀，以及他永生的盼望。他把只为神国别无他求奉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他知道唯有全心接受福音，才能获得救主赐给我们世人的这项应许。凡悔改而奉我的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当我站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决他无罪。我是透过悔改而认识救主的，并且在寻求他帮助我改变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他的信心和信赖。我为他的存在和力量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Sister Beck. I love these
gorgeous women. 谢谢贝克姐妹。我知道她是一个有美德的姐妹。我家附近有座峡谷，那里的一条山路上有块告示牌写着，留在这条路上，只要走上这条路，很快就清楚知道这是个很明智的忠固。那里有起伏的山丘、弯道和陡峭的下坡地形，而且外围有几个路段的地面很不稳固，一年中有几个时期偶尔还会有响尾蛇。今晚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和那块告示牌上的信息一样，就是留在这条路上。几年前我和一群 女青年去怀俄明州的提顿山区践行，那次的践行非常困难。第二天我们来到行程中最危险的地方，我们打算沿着飓风峡践行。飓风峡恰如其名，因为那儿经常有强风吹袭。有位国家公园管理员教我们要走在路中央，走在没有遮蔽物的地方，要尽量放低身体的重心，保护好背包里的东西，加快脚步前进。飓风峡没有工人拍照或逗留的地方。我等到所有的女青年一个个顺利通过那地点后，才开心地松了一口气。你们知道吗？他们没有一个人问他们可以多靠近山崖的边缘。有时我们走在人生路上，会想在危险的地方逗留一下，认为那很刺激、很有趣， 而且认为我们可以掌握状况，有时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游走在边缘而仍保持美德，但那是很冒险的举动。诚如斯密约瑟先知告诉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生存的目标和目的。如果我们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并能到达终点，那条路就是美德。主在教育和圣约第25章给予斯密艾玛的忠顾，也是给他所有宝贵女儿的忠顾。我们在这些经文中得到一些行为上的准则，也被忠顾要行走于美德的路上。美德是建立在高道德标准基础上的思想行为模式。所以哪些是让我们具有美德的高道德标准呢？美德包括在思想、言语、穿着和行为上的端庄，端庄也是贞洁的基础。就像登山者不会打赤脚在响尾蛇出没的山路上践行，同样的道理，在今日的世界上，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保持端庄是必要的。我们保持端庄就是告诉别人，我们知道自己与天父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女儿，我们以行动表示我们爱他，会在任何事上做神的见证。保持端庄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真是德性。端庄不是赶时髦的事，而是一件神圣的事，与追求时尚无关，但与保持忠信有关。与是否保持流行无关，但与保持贞洁、遵守圣约有关；与是否受人欢迎无关，但与保持纯洁有关。保持端庄与是否能在贞洁与美德的道路上踏稳脚步是息息相关的。很显然的，美德是获得超生的必要条件。摩罗乃帮助我们了解，美德与贞洁比一切更可爱、更宝贵。如果太接近危险边缘，或对此事漫不经心，那后果我们是承担不起的。对任何神的女儿来说，那是一处险境。我们从教义和圣约第25章得到忠顾，必须固守圣约。对我来说，固守是坚持奉行，确实谨守我们对主所做的承诺。我们的圣约会使我们有力量抗拒诱惑，遵守圣约会让我们平稳走在道德的路上。我们只要遵守在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就能留在道路中央而不偏离。赫伦杰弗瑞长老他提醒我们，从洗礼开始，我们就立约要走在这通往永生的道路，并借着遵守圣约持守在这条道路上。只要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圣灵的提示永远够我们用。大部分的日子，我们的路都是上坡路，而我们向上攀升的助力确实是从神而来。我们有神主、父子、圣灵这三位人物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立下圣约。为了提醒我们记住那些圣约，我们每周领受圣餐。在祝福面包的祷告词中，我们向您上帝永恒的父证明，我们愿意承受您子的名，常常纪念他，并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我们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一旦获得了他的灵指引，你们会感到有自信，感到快乐，并且会不断地以美德装饰你们的思想。摩门经描述了，当整个社会都遵守圣约，过着洁净及美德的生活时，会有什么结果？无疑在所有神亲手创造的人民中，不会有比这更幸福的人民了。在圣灵的指引下，你们也会对别人产生正义的影响。我在办公室里放了我家族里几代女性的照片，里面有我的曾祖母、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和我的女儿艾米。 他们在生活中对救恩计划的承诺和信心，激励我要做得更好，达到更多的成就。看着那些照片，我很清楚知道过美德的生活有多重要。今天加入照片的不但有我一个女儿，还有我五个媳妇和五个小孙女。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个兼具美德与圣洁的生活典范。即使你们是家族中第一个加入教会的人，你们也对自己的后代子孙有责任。最近我又到之前提过的提顿山区践行，只是这次同行的是外子以及几位和我们同年龄的朋友。刚开始的路让人觉得很轻松也很兴奋，但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都精疲力尽，而且我知道我有困难了。这次践行我不像多年前和女青年去的那次一样做好体能准备，而且我没有用心打包装备，带了太多东西，背包重量开始让我疲惫，而且打算放弃。其他人也感到高海拔、陡峭地形、沉重背包所带来的辛苦。外子察觉到这情形，加快速度向前进，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不过一个小时后，我看到外子从山谷另一边的山路下来，他向我这里跑过来，他到我面前，他拿起我的背包，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到目的地，一个松树环绕的清澈湖泊，然后他又转身回去走下山路，为其他践行的人做了同样的事，来回又多走了四趟。我看着他，心里很难过，自己事先毫无准备，更抱歉自己在背包里放了太多东西，增加他要替我背负的重量。但是我很感激他的力量，他的无私，他的准备以及他的爱。在攀登人生的山岳时，请留在美德的路上。这里有人帮助你们，有你们的父母、家人、主教、顾问和各年龄的正义朋友。如果你们感到疲惫或走错路，要修正方向，回到美德的路上。永远记住，救主就在你们身旁，他会让你们有能力悔改，会赐给你们力量，减轻你们的重担，擦干你们的眼泪，安慰你们，继续帮助你们走在这条路上。救主是美德的完美典范。耶稣走在巴勒斯坦的路上，周游四方行善事，他医治病患，使瞎子能见，使死人复生，他教导永恒真理。我们在前生确实存在，我们在今生的目的以及身为神的儿女的潜能。我特别喜欢一节经文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见证这是真实的，他不仅指出了这条路，有时甚至亲手带着我往前走。他的道路乃是今生通往幸福，来生迈向永生之路。我要向你们见证，他活着，他会垂听你们的祷告，指引你们的脚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向导，要留在这条路上，要保持专当，要固守圣约，使自己配称拥有圣灵为伴。主应许要极为愉快，因为我一路领导着你们，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他无与伦比的一生，他的伟大赎罪牺牲的无限效力，确实令我感到惊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向今晚的演讲者和带来优美音乐的人表达真诚的谢意。现在我们很荣幸的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演讲。辛格莱会长演讲之后，由唱诗班与会众齐唱必会圣诗《末世锡安青年》，然后由北盐湖约旦支联会越贵族女青年贝西罗山做必会祈祷。辛格莱会长，请。
亲爱的女青年们，看到你们聚集在这大会堂里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你们的母亲和教师也陪同你们前来。在这会议中心之外，世界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聚集在一起，用20多种语言聆听我们这次的演讲，而这些演讲的内容都会翻译成他们的母语。有这机会对你们演讲是一项艰巨的重责大任，但却也是个美好的机会。我祈求圣灵能引导我所说的话。针对这次大会的主题，其他演讲者已做了有力的演讲。我只要稍微提一下，这主题是出自主在教义和圣约第121章中所启示的话语。不停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同天上降下来的甘露那样滴在你的灵魂上，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你的护符必成为一个不变的正义和真理的护符，你的主权必成为永远的主权，并且没有强制的方式，主权便流向你，永永远远。是否有任何应许会比主所启示的这些奇妙话语还更好的？这些是出自主的话语，经由启示赐给约瑟先知的。这些话语附带了一项赐给所有不停以美德装饰思想之人的伟大应许。你们这些女青年的人生才正要开始，你们的年纪都已经够大，可以接受洗礼，但另一方面你们又是那么年轻，而你们的梦想，你们所梦想的未来仍在前头等着你们去追寻。你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你们每一位都具有神性，你们实实在在是全能者的女儿，你们的潜能无限，只要好好掌握自己的生活，你们的未来会充满无限的机会与喜乐。你们承担不起糟蹋本身才华或虚度光阴的后果，眼前正是大好的良机。我要提供你们一帖非常简单的良方，只要照着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幸福。这帖简单的良方有4项要点，那就是祈祷，第2阅读，第3缴付11奉献，第4参加聚会。关于第1项要点，个人祈祷，你是天父的女儿，他是你在天上的父，你要和他交谈，每天晚上和早上都要跪下来向他表明你内心对他的感激，向他吐露你所希望和需要的祝福。 切记，这教会是由少年斯密约瑟在他父亲农场的树林当中所做的一项谦卑的祈祷所开始的。从那个被称为第一次异象的非凡经验开始，这事工逐渐的扩展，至今已在160个国家建立起来，教友的人数超过了1200万人。这正应验了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到一块非由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已滚动出去，将充满全地。你们不仅可以献上自己个人的祈祷，如果你们的父母没有做家庭祈祷，你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做家庭祈祷。祈祷是让我们得以接近天父的桥梁，而且不用花费分文，需要的只是信心和努力。没有任何事情会像谦卑地跪下祈祷那样使我们得到他那么多的酬赏。我们透过祈祷来表达对天父的爱，而他是一切良善的赐予者。我们透过祈祷来表明我们尊重自己。任何的事物都无法祈祷，期待祈祷。祈祷是亲自与神沟通。我所列的第二项是研读。研读这简单的两个字包含什么呢？首先是研读经文。虽然你可能只读过旧约的某些片段，但这部书蕴含了许多伟大的教诲。新约是一座金矿，包含了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此外还有众使徒的事迹以及其他的写作。试试看只读其中的一部福音书，也许是约翰福音，读完后就拿起摩门经。2年前我给了整个教会一项挑战，要教友们在当年年底之前读完整部摩门经。奇妙的是，有那么多人完成了那项挑战，每一个这么做的人都因为这项努力而蒙得了祝福。他们埋首研读这本救赎主做见证的另一部约书时，他们的内心得到了启发，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感动。你们之中有些人因为那时年纪还小而没办法阅读，但现在你们年纪都不算太小，可以开始读了。除了研读经文以外，另一项挑战就是要接受教育。现在就下定决心，要在你们年轻时尽力追求教育。我们生活在高度竞争的时代，往后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教育是开启机会大门的钥匙。你们也许有结婚的打算，也期待缔结婚姻，但却没把握一定能够实现。即使你们结婚了，接受教育也会为你们带来莫大的好处。请不要漫无目的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在生活中寻求改善。只要你们肯努力，主必会祝福你。你们的生活会更充实，眼界会更宽广，你们的心智会被打开，获得崭新的展望和知识。接下来的项目是缴付十一奉献。缴付十一奉献的人会获得主所赐的荣耀应许。他在近代的启示中说，这样的人必不被火焚。这项应许是在马拉基书中。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纳的公物上。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接着主又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请注意听。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虽然十一奉献是要用钱来缴付，但更重要的是要用信心来缴付。我从未见过任何诚实缴纳十一奉献的人对此有所怨言。相反的，这样的人信赖主，而主也从未亏待过他们。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每年十二月家父都会带我们全家过街，走到邓肯主教的家做十一奉献的年终结算。当时知会建筑里并没有主教室，因此主教必须在他的家中办公。我们全家坐在他的客厅，等着他一一的邀请我们到饭厅去。我们那时的十一奉献可能只有25分美金或50分美金，但都是十足的十一奉献。主教填写收据，将金额登记在知会记录上。那些金额是那么的少，可能用在登记上所花的钱都不止那些了。但我们养成了习惯，并且多年来一直持续着。由于缴付了十一奉献，我们获得了主所应许的无数祝福。我结婚时正逢经济大萧条，生活十分拮据，但我们仍缴付十一奉献，而且不知怎么的，我们从未挨过饿，也没缺少过任何必需品。第四项，要参加聚会，参加圣餐聚会。没有任何事能取代领受圣餐，也就是主的晚餐。能够领受面包和水来纪念全人类救主的身体和血，是一项十分庄严神圣且美好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会比神圣救赎主的赎罪牺牲更为重要。没有任何事情能相提并论。若少了主的赎罪，生命将毫无意义，而人生之旅就是一条不归路。因为有了赎罪，使我们得以有永生。死亡不是尽头，而是一条通往更荣耀光辉的生命之路。领受圣餐所象征的就是这一切。和领受这些象征主的牺牲事物相比，我们聚会中的其他事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你们做到这四件事，我应许你们，你们的生活会有丰盛的成果，你们会享有极大的快乐，你们在各方面会有很好、很令人满意的成就。愿主祝福你们，我亲爱的年轻姐妹们。愿你们无论何时、无论情况为何，都有他的祝福相伴。也愿 我们爱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也愿天父对你们展开笑颜。我谦卑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这场美好的会议。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领袖，还有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帮助我们的所有人，帮助我们能够过正义的生活。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先知领导我们，我们说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爱他们。祈求帮助我们有这个勇气能够克服生活中的难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坚强。我们非常，我们说请帮助我们能够以不停地以美德装饰我们的思想。我们非常的爱你，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成为教会的教友。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